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0回。韩立有些沮丧，但是信心呀并未失去。毕竟他觉得刚才那道符已经离成功很近了，相信再努把劲儿，多制作几册，下面肯定会成功的。就这样，接下来的半天里，韩立制作了一张又一张的定神符，但也一次又一次的连续失败。那些做出的灵符不是自己燃烧，就是会突然间爆炸，还有他干脆一画完呢，整张灵符就灵力迅速消失殆尽，成了废纸一张。当韩立看着最后一道刚完工的纸符也啪的一下爆得粉身碎骨之后，一向冷静的他再也忍不住了，抬头望着屋顶，突然破口大骂：死老天，你耍我，一沓12张符纸怎么也应该成功一次吧，这只不过是初级下阶的定神符啊，莫非今天的日子没选对？此话出口后，韩立顿时啊觉得心中郁闷轻了许多，心情呢也舒畅了一些。此后他歪头想了一想，侧目看了一眼桌上只剩下小半存量的丹砂盒以及那根金珠笔，觉得原因呢不是在这上面，因为他灵力注入此笔杆非常顺利，而那丹砂一被画在符纸上也是灵气盎然，不像是假货呀。一时之间想不出原因的韩立思虑了片刻之后，还是决定去问问小和尚，看看是否能给他解惑。这个时候韩立才觉得在修仙的路上能有个师辈之类的人给予指点真是太重要了，心中颇动了拜师的念头。小和尚听完韩立画符失败的抱怨之后，用一种异常古怪的目光直盯着他，像是韩立脸上突然间开了朵好看的小白花一样。韩立见和尚如此模样，心里边有些发毛，不知道自己刚才所说有什么不对之处，让对方这样盯着自己。韩施主恐怕对制服一道了解甚少吧？小和尚终于开口了：苦桑大师说的没错，在下第一次制服。在我们修仙者中啊，其实没有多少人会亲自制服，有什么需要的灵符一般都会去各地的交易场换买，即使是那些大家族中的人也是一样。
为什么呀？
很简单呢，经验丰富的专职制服师太少了，而培养一名合格的制服师花费的代价又太大了，只有那些修仙的大派才有实力培养得起啊。韩施主觉得自己一连失败十几次很窝囊对吗？
是啊，光材料钱都够我买数个现成的定神符了。
可是施主知道吗，一开始想学制服的新手在制服上接连失败个上百次是正常的事，要是碰上个资质差点的人，就是连续失败个上百次也不稀奇，只有在制服上千次以后成功率才会逐渐的增加。这还只是指同一种灵符的绘制上，要是换了另外一种符箓，虽然不能说还和新手一样，但一开始的失败率还是高得惊人，令人叹为观止啊。所以一个合格的制服师要没有数万次的制服练习，根本不可能培养出来。可韩施主想想，这样的材料损耗又有几人能受得了啊？不要说修仙家族，就是修仙大派培养出来的制服师也是只能在初级制服上有所建树，要让他们去练习中级符箓的制作，恐怕那些大派也要倾家荡产，无法负担得起啊。毕竟越是等级高阶的符箓，所用的制服材料越是昂贵的出奇呀。和尚说出的这通话让韩立目瞪口呆。
那怎么在货摊上还有人在卖丹砂和符纸啊？那些丹砂和符纸啊，是卖给修炼符术人用的。符术啊，这个符术啊，就是和阁下所习的定神术一样，必须使用事先绘制好的符箓才可生效的法术，和那些把法术存储在符纸内，意图让人使用方便的符箓不同，符箓所用的灵符无法简单的用灵力激发，还需要一定的念咒施法才对，不过一般都不复杂，很容易就上手了。符箓因为经常要使用同一种符箓，所以这些人觉得去买的话太不划算了，于是呀，就和施主一样，自己去练习符箓的绘制。因为品种比较单一，花费虽然不小，但总算能承受得起，所以施主真想练习这定神术的话，从长远上讲，自己制作符箓最好了，但如果不常用此术的话，还是花点小钱，干脆买几张定神符备用即可。小和尚细细讲完，最后还给了韩立一些建议。哎呀，多谢苦桑大师指点，啊，施主多礼了。这小和尚倒很好说话，以后啊，若还有什么疑难之事，倒不妨继续的去请教他。韩立在回屋的路上暗暗想到，现在专门练习制服是不可能了，还是以后啊抽空去买几张定神符备用一下吧。倒是身上的长春功早已练到了第八层的顶峰，如今到了后几层的心法，看来是到了突破瓶颈进入第九层的时候了。另外新得到的几种法术也要练习一番，早些把他们掌握住，也可增加几分实力呀。韩立推开屋门时的一刹那，脑中就已想好了今后的安排。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这样，韩立在以后的日子内，白天在屋内大把的吃药，打坐练习修炼长春功，晚上呢则跑在谷内无人的地方练习新学到的几种法术。这几种法术分别是流沙术、冰冻术、升空术、缠绕术、传音术、逆身术、火花术，以及最难练的地刺术。经过十来天的苦练，韩立终于在太难会结束前的最后几天，把长春功突破到了第九层，令吴九指等人目瞪口呆。清文道士更是连称韩立是散修中的奇才呀。可是韩立却心知肚明，若没有那十来瓶丹药下肚，他哪有这么容易破关的呀？不过说起来，他身上的丹药也不多了，看样子应该再调配一些出来了。至于那几种术法，逆身术和传音术都是和天眼术相类似的辅助法术，只要略懂法力，谁都可以学会，所以韩立很轻松的就上手了。其中的传音术就是韩立见过数次的必须使用传音符才可运用的符术，逆身术则是纯粹的普通法术，是让灵力附在全身，使身体变成和周围环境相似的保护颜色，让人不易发觉罢了。这个法术有些鸡肋的性质，因为天眼术可轻易的把它破掉，根本起不了瞒过其他修仙者耳目的目的。流沙术和冰冻术都是地域性法术，一个可以让法力所及的地方化土为沙，一个可让有水的地方凝结成冰。这两个法术的威力大小完全是施法者的法力深厚而定，若是大神通之人来施展，就是化千里良田为沙漠， 明长江大河为冰川也不是不可能的。他们之所以会被列为初级下阶法术，只是因为这两种法术啊比较好学，就是炼气期的低阶修仙者也可以轻易的学会，就是因为法力所限，范围呢小得可怜而已。韩立原本学习这两种法术很吃力，但是在他忽然突破到第九层，法力比以前激增一倍之后，这两个法术也一下子得心应手起来，已可把一块桌面那么大小的地方随心的电杀或凝冰，让韩立一度激动不已啊。而剩下的几种法术韩立一时无法领会，无奈之下呢，只能在以后慢慢的推敲和研究了。因为太难会就要结束了，来参加交易的年轻修仙者终于在太难会的最后两天达到了最高峰。此时在韩立所处的大交易广场挤满了2000多名修仙者呀，出摊的人呢更是比以前翻了数倍，他们大多想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把还没有换出的物品全都兜售出去。而许多不知一直窝在那里的高层修仙者们也纷纷露面出现，他们也想趁此良机观察起那些可能成为劲敌的同道。韩立则苦笑了起来，他发现呀，即使自己已经进入了第九层，但在这么多修仙者中还是只能排在中等之流，那些九层之上的人非常多呀。韩立现在既没有零食丹药呢，也寥寥无几，所以没有什么淘宝的念头，只是顺着人流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走过去，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去，为的只是听修仙者们对买卖物品的评论和见解，好长长见识。别说这一路听来呀，还真让韩立大开眼界，对一些法器和材料了解了不少。比如说吧，可以自动追敌的飞镖法器，可以往外喷火的葫芦，能砍到让人冻结的长刀，银翅蚁的卵可以制药，百年铁线蛇的鳞片才能助气，等等等等。韩立越听越觉得有趣，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广场的中段。哎呀，不行不行，你这个东西啊我不要，拿其他物品换吧。哎，这可是法宝的残片啊，就这材料也可换你的这个钵绰绰有余了。我要这残片有什么用啊，啊还能找到结丹期的修士把它炼化了不成？哎呀，休想换我这回风钵。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从前面一个摊位传来。法宝残片，这个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声音立刻让附近的修仙者炸了窝，哗啦一下子把那个摊位围得水泄不通啊。要知道法宝可是低级修仙者白日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东西，但是如今竟然在这太难谷出现了，就算只是个残片那也是个奇迹啊，让这些修仙者们如同闻到了腥味的猫一样心痒难耐。哎，在哪呢？让我看看。哎呦，这就是法宝啊，真美呀！嚯，就这破布啊。韩立因为离那个摊位比较近，再加上身手原本就比普通修仙者敏捷的多，所以倒让他抢了个里圈的好位置，把眼前的一切呢看得一清二楚。只见在这摊位前面站着一位27、28的汉子，这汉子呢皮肤黝黑，手脚粗大，猛一看还以为是哪个田里的农夫混进了太难谷，但是凡是用天眼术看过此汉子法力的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啊，这黑漆漆的汉子竟是位十层的大高手啊，和这位较劲儿，那不是找死吗？有些修仙者暗自称奇，把目光呢落到了摊主身上。这摊主呢是一位很普通的青衣人，法力只有7、8层的样子， 但面对眼前的汉子，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有人注意到，摊主衣领上绣着一片树叶形状的图案。这个时候，修仙者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是有名的修仙家族秦叶岭叶家的弟子啊，怪不得这样有恃无恐呢。在这两人之间的摊子上，放着一个有奇怪花纹的黄帛和一小块透明的布料物品。这破布一样的物品皱巴巴的，周边还残次不齐，像是呢被狗啃过了一样。唯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上面不时闪烁着白色光芒，有些奇特。这就是法宝残片。看到实物之后，围观的人中有不少人大失所望，和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大为不符。这残片呐，很奇妙，只要用它罩住的物体啊，会立即隐形，而且一丝灵气啊都不会外泄，还不会妨碍灵气从外面的进入。黑汉冷着脸大声的给摊主解释道。说完，他突然把袖口朝下，从里面呢钻出了一只银色小鼠。一级妖兽吃金鼠，围观的修仙者中有人叫出了此鼠的名称，又引起了一阵小骚动。哎呀，真不愧是十层的高手啊，竟然连一级妖兽都抓得住啊。这个时候，黑汉子拿起那块布往银鼠身子上一照，结果奇迹出现了，银鼠和布立即消失不见。即使许多人用天眼去看，也毫无所获。汉子看到众人的惊讶之色，有些满意，然后猛然在原地方一抓，手中多出了一块布，而那白鼠呢，也立即显出了形迹。而且不仅是活物，就是死物也有同样的效果。说完此话，汉子呢，拿出一把寸许长的灵气逼人的小刀放在地上，并再次把布罩上，结果同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一丝灵气也没外露。哎，真奇怪啊，哎，能隐形，哎，这个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围观的人是议论纷纷呢。怎么样，换你的帛绝对物有所值啊。汉子再次取下布，把小刀收好后，向摊主说道。不换不换，要做到隐形，买张初级中阶的遁形符就行了，而且这么小的东西能让我引头还让我引脚啊。不跟你说了，这是法宝碎片，哎，不是结丹修士就是元婴期修士修炼出来的，不是同样水平的修士谁能看得破他的隐匿功效，遁形符怎么能和他比。哎，你再说的天花乱坠，根本我用不上此物，我要它干什么。你呀，还是拿30块灵石或者其他等价物品来交换这个帛吧。你，汉子看起来极为恼火，两手一握拳，上前了一步。干嘛干嘛？怎么着？你还想强买强卖不成？我们叶家的人可不是好欺负的啊。摊主把眼一翻，毫不客气地说。哼，叶家，叶家好了不起啊。黑汉虽然这个嘴上没服软，但还是把拳头松开了，显然呢对叶家大为恐惧。汉子对摊主用叶家来压自己，心里头恼怒异常。他身为十层高手，本是被他人恭维惯了的，现在受此难堪，按本意啊早就想拂袖而去，但他心里头又着实舍不得那回风帛。要知道如此法器和他的功法极为的相配，这若是能换下来，绝对能让他的实力大增不少。但此时啊，他身上除了这法宝残片之外，其他物品都有用处，灵石也在数天前就全部花完了，让他如今是进退两难的。这位兄台，你这个残片卖给在下如何呀？我出10块灵石。在观看的人群中啊，走出了一名身穿肥大灰袍的人，他来到汉子前一抱拳，很诚恳地说： 不卖，要卖啊，就拿30块零食。
黑汉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这个价钱他根本无法接受。
嗨，阁下这法宝碎片，若是再大那么几分，倒也值这个价钱。可惜呀，它实在是太小了一点，能盖住的物品太少了。
灰人见汉子不肯答应，脸上呢露出了遗憾之色，也不多纠缠，就回到了人群。
12块卖吗？哎，我出13。
四周围看的这个修仙者呀，对这法宝残片心动的有很多，即使这东西拿回去用不上，但留着慢慢研究也好啊，说不定能让他们参悟出什么来呢。就这样，一会儿价格就抬到了20，出价的人呢，是一个憨乎乎的圆脸青年。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1回。